大家好，我是陈琳。最近呢，就是在看这个《神鬼奇航》的电影配乐哦，就是有查了一些他的资料嘛。那因为我们要拍一支影片哦，就来介绍他的音乐。那中间呢，因为就毕竟你要了解一部电影的音乐，你会需要查很多资料，包括他电影的制作过程啊什么的。就发现了这《神鬼奇航》啊，他在拍摄的这过程中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哦。那《神鬼奇航》呢，他其实哦，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不是刚出没多久的电影吗？但其实我们必须要正面面对这个事实，就是它已经是2003年的电影了，它其实已经是19年前的电影了。你感觉好像看第一集也才刚过没多久，19年一眨眼咻一下就过去了。而2003年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算是我们的电影史的一个大转捩点哦，因为刚好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名作、哦、比如说像是《魔戒》啊，或者是《骇客任务》啊，也差不多都在那几年间、哦、陆续发布的电影。那当然也有《哈利波特》哦、所以呢，这个电影拍摄手法还有电影拍摄的理由、哦、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很大的转变。那这《神鬼奇航》呢，其实在当时啊，就并不是一部他觉得说哦，像《魔戒》它是基于说哦，我们有一部小说，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剧本，所以我们要拍、哦、大家可能会想说，电影不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很有力的剧本，或者是很有名的小说，那来改编，这样会比较赚钱啊什么的。但其实《神鬼奇航》并不是这样子的作品哦。当年呢，他们要拍《神鬼奇航》，其实它是一个经过好几年的沉淀、反思，然后考虑，最后才拍的。为什么呢？因为《神鬼奇航》这个《Pirates of Caribbean》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它是一个迪士尼的游乐设施。如果你有去过迪士尼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迪士尼有什么太空山啊、小小世界啊，然后其中一项就是海盗船哦。海盗船就是它是算是那种就是像鬼屋一样，就是你坐着一艘船，然后会前进，那中间会有故事啊，会有海战啊什么的。而这个 Pirates of Caribbean 它其实这个标题呢，就是迪士尼的一个游乐设施。所以迪士尼呢，他其实一直很犹豫，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拍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个《神鬼奇航》推出之前，他们才基于另外一个都是熊的游乐设施呢，他们也推出了另外一部电影，那惨败收场。所以呢，他们就是当这个《神鬼奇航》这个主题啊又被再一次提出的时候，他们就很犹豫，就是上一次我们才大失败而已，这次我们还要拍它吗？哦，就真的要这么做吗？我们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再拿我们的这些游乐设施来做主题了？那大家要注意哦，这个《神鬼奇航》是2003年，如果是放在今天，迪士尼才不会管你这些事情呢。现在迪士尼左握 Marvel， 右握 Star Wars， 然后要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当年哦，当年2003年的这个迪士尼啊，他们其实在拍的主题的时候，他们要思考的东西很多哦，所以他想要拍这个真人版的电影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找了很多的导演啊、制作人还有剧作家，然后来去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安排我们这部电影哦？他到底是要就拍一部海盗的电影呢，还是要加一些什么元素进去？因为其实海盗或者是航海相关的电影，大概在1970-8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欧美是很是算是很风行的哦。所以在上洋唱片啊，他有出一张 CD， 就是讲就是把过去那些航海的电影的音乐全部都收在一起哦。其实那张 CD 不错，里面也有《神鬼奇航》的几个主题。那张 CD 就是收了那大概1970-80年代美国很流行的航海的电影啊的一些配乐啊什么的，然后他重新的演绎过一遍，由那个辛辛那提管弦乐团演绎的一个作品哦。那个时候呢，这个《神鬼奇航》的剧作家他们就那两个人，然后他们就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里面加一些科幻的元素，你觉得怎么样？哦，那迪士尼话你觉得这好主意啊！我们这个《神鬼奇航》，我们就给他加一点科幻的元素进去，这样子就可以跟过去那些只是单纯的热血海盗啊，可以做出一个区隔。所以呢，他们就很快速的把这个剧本把它写出来。而那写出来之后呢，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 Jack Sparrow 这个杰克船长。那杰克船长要找谁演呢？哦，那时候他们就讨论很多哦，有想要找一些比较老牌的演员啊，或者是一个电视剧的演员，因为曾经这部《神鬼奇航》他们也想要把它拍成电视剧，就是他到底是要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哦，或者是他必须是电影首发的电影还是录影带首发的电影，这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它会决定这部电影的预算跟拍摄规模。那最后的拍案的这个就是拍案决定的这一个最终结果就是拍一部要在电影院首映的电影。好，那这时候问题就是，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找一些演电影的而不是演电视剧的人来演嘛。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想说，那有一个人可能很适合，就是休·杰克曼哦。那个时候呢，你现在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找休·杰克曼很好啊，很 OK 啊，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对于当时的迪士尼来说呢，他们觉得休·杰克曼是个澳洲演员，在美国根本不红，所以休·杰克曼演这个 Jack Sparrow， 别说笑了，这根本没人会看的好吗？那顺带一提哦，休·杰克曼他是因为演金刚狼才在全世界红起来的。因为在最近的一个休·杰克曼访谈中啊，就有提到，其实当时休·杰克曼要演这金刚狼的时候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波折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休·杰克曼从澳洲去美洲面试嘛，那个时候面试就试镜之后，然后就离开，结果试镜刚离开没多久就被通知说他录取了，要录取他演金刚狼这个角色，于是呢他就又得再飞回去。可是他立刻再飞回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啊，那我入关的时候这个签证我的理由要说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拿到这个角色好了，可是实际上我还没签约，他是要通知我回去签约，那我在一周内进出两次美洲，这样子很奇怪啊。所以他就一直说服自己说，我等一下要很冷静很冷静的告诉对方我是来拍电影的，然后我已经拿到这个角色了。结果因为他一直想要说服自己这件事情，结果反而在海关的时候露出马脚，然后就被叫到旁边的小房间去，然后那个海关就一直问他说，就是一直问，就觉得他很可疑，就是你怎么会在一周内连续进出两次，那你到底是在干嘛的？然后你说什么你得到一个角色，那你的合约呢？你的合约去哪了？好，那你说你还试镜的，可是你刚不是说你拿到一个角色吗？那你到底拿到试镜，到底是在试镜还是又拿到角色？结果后来他知道说，我是来演金刚狼的。结果那个海关就很开心的跟他的同事说，他是来演金刚狼的。于是他就留了合照跟那个签名哦，然后就顺利的通关。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当时休·杰克曼其实是很不红的，不红到根本就是没有人，就是你去他走过海关也没人认识他的程度，所以他不能演这个《神鬼奇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哦。所以呢，后来最后就找了这强尼戴普嘛。那找了强尼戴普来之后呢，那这个《神鬼奇航》就开拍啦。那《神鬼奇航》开拍啊，这个时候就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迪士尼希望省钱一点哦，就是你不要搞那么多有的没的。可是这部电影呢，打从一开始呢，它的规模就不是省钱能够做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呢，光是这个发型师啊，还有一些造型师啊，什么就动用了上百人，然后他们穿的衣服呢有近千件哦。为什么？因为他要整个呈现那个维多利亚航海时代了嘛，所以不管是他的军队也好，或者是在旁边打杂的那些打酱油的那些平民百姓，他们都要有专门的服装、专门的设计，甚至他的那个演员啊，他里面他的戴的隐形眼镜，他要呈现不同的颜色，或者是因为海盗。他因为长期航海嘛，缺乏那维生素 C， 所以会掉牙齿啊，牙齿会黑啊，干嘛？这些通通都要处理。然后他们还真的去复刻了一艘当时的船，就是他们复刻了在华盛顿州复刻了一艘一模一样一比一的船，然后再花40天把它开到圣文森岛。圣文森岛是在差不多南美洲那边的一个岛，那个整部《神鬼奇航》基本上都是在圣文森的附近，还有洛杉矶的附近把它拍完的哦。那所以他们就整体来 说是花了非常多钱。那那个时候迪士尼高层就有质疑说，哎，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啊？可是导演就告诉迪士尼高层说，因为我们的对手是魔戒，是骇客任务哦，所以呢，我们要花$1.5亿来把这部戏拍好，就这样子。但是呢，你说哦，好吧，那他花了那么多钱，那是不是也花很多时间制作？没有哦，这部戏因为花了很多钱，可是他们希望赶档期。我刚刚讲过，2003年其实就是一个电影大爆炸的时期啊，哦，就是什么有名的电影都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们要赶哦，赶快把它拍出来。所以这部电影呢，他花了6个月就把它拍完了。那你说6个月啊，花那么多钱就真的能够准备这些吗？没有，他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他是一边拍一边花钱做东西。举例来说呢，像他们最后啊，如果你最近你家有 Disney Plus 的话，可以再看一遍，真的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而且我必须说啦，以今天的角度来看2003年的特效，说真的，你要真的看出什么破绽也是不太容易，真的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那他的那个就是他在最后啊 Jack Sparrow 跟那个 Barbossa 船长在对打的那个场景，就是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金币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花了5个月才做好。也就是说呢，他们花了6个月拍电影，但是有5个月的时间呢都在做那个场景。甚至最开头的那个就是一艘海盗不是海盗船，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船，然后从雾里面开出来，有小女孩站在船头上，那个画面据说是在电影上映前的2天才拍好的。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内容啊，都是非常非常赶的哦。就是虽然花很多钱，然后请了强尼戴普，那当然其他的演员不是那么有名啊，哦，比如说像什么齐拉奈特里啊或奥兰多布鲁，那个时候都不算有名。奥兰多布鲁那个时候只有演过魔戒，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他就是精灵。其实我必须说，当时我看《神鬼奇航》第一集的时候，我也觉得纳闷，这人不是精灵吗？他为什么在这里？你会有这种感觉。可是除了强尼戴普以外，然后其他的一些都是比较属于美洲有名的老演员。那对我们其他亚就美洲以外的人来说，根本不熟悉的人，或者是根本刚红，像齐拉奈特利当时就是刚爆红，刚应该不能说爆红，就刚走红而已，因为他拍了《我爱贝克汉》这件事情。顺带一提啊，齐拉奈特利演那部戏的时候才17岁而已。这是也是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他17岁。可是你看2003年的那个《神鬼奇航》跟看后来的这个《傲慢与偏见》，你会觉得哎啊，这两个人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哦。也就是说，齐亚奈特利从17岁以后到现在37岁了都没什么变，这倒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总而言之呢，《神鬼奇航》它就是一部这样子在各种的质疑声浪啊，包括这个强尼戴普在演这杰克船长的时候那种扭来扭去啊，然后一直翘兰花指的这些演技啊，也都被迪士尼高层质疑过。可是呢，全部这样子匆匆忙忙的赶出，包括他的音乐哦，这个音乐的部分我就会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介绍，就是他的 CD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 CD 哦。他的这音乐呢也是匆匆忙忙的在3周内把它完成，可是他却造就了一代经典，然后后来连续拍了5季哦，就是拍了5集电影。所以神鬼奇航我必须说他可以算是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手法，因为在神鬼奇航之前啊，这种就是动态捕捉然后去做那个特效的技术也并不是用的那么的熟悉哦。但是呢，为了拍第二集的那个 David Jones， 所以大量的应用了技术，那也包括第一集的那些海贼啊，不是他会变成骷髅嘛，也大量应用的技术，所以到现在这种技术普及开，其实神鬼奇航也算是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头看一下哦，就是从现在看一下19年前的特效怎么做出来，回想一下19年前的电脑啊，它的效能是怎么样？19年前我们还在打《世纪帝国》呢，结果那个时候人家已经可以做出那样子的电影，真的是很了不起哦。那至于音乐又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影片再谈吧，我们下次见，拜拜。